我们看到这一段，就是袭人走了，宝钗就只顾看活计，不留心，一蹲身刚刚坐在袭人刚才坐的地方，然后看到那个活计实在可爱，由不得拿起针来替他带刺，就替他带刺。好，注意作者写的完全不着痕迹，可是我们其实真的无法判断宝钗是不是刻意的，就是是真的不留心坐在那里，不留心开始刺绣，还是潜意识。其实文学最有趣在这里，就是潜意识是我们自己不自觉的东西，就是我们所有的欲望会在潜意识流露，可是自己不一定知道啊，不一定知道，他就在那边绣起来了。那刚好林黛玉因为碰到史湘云，约他来给袭人道喜，记不记得袭人已经变成了宝玉的妾，每个月多二两银子一吊钱，所以大家就来跟他道喜。所以两个人到院中看到静悄悄的，那湘云就转身先到厢房里去找袭人，林黛玉却来至窗外，隔着纱窗往里一看，只见宝玉穿着银红纱衫子。宝玉的身上的颜色都很特别，银红色的纱的，因为夏天很热，所以是一个透明的纱的衣服，一个睡衣，睡在床上，银红纱衫子，随便睡在床上。好，所以这个随便当然意思说男孩子睡觉嘛，四脚八叉的感觉，可是其实你会觉得宝钗这个时候其实要避嫌的，就是你跑到一个男孩子的卧房，而且袭人不在旁边，他就坐在那个地方刺绣起来。所以刚刚一直在讲说，恐怕不是用一个恶意去看宝钗，而是说注意他的潜意识，就是那个潜意识的活动的东西。所以宝钗坐在旁边做针线，那椅子旁边放着银肘子，就是赶苍蝇的东西。林黛玉看了这个情景，赶快把身子一藏，手握着嘴不敢笑出来，就觉得太好笑了，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画面。那我们觉得其实黛玉这个时候心情很复杂，因为黛玉一直觉得她是被威胁，就是在一个状态里，宝钗是绝对有可能嫁给宝玉的，所以从小跟宝玉一起长大的黛玉心里面有很多的疙瘩。那么现在刚好看到这个画面，她就觉得有趣，她就不敢笑出来，就招手叫湘云。那湘云看她这个景况，以为有什么新闻，赶快赶过来看，那也觉得很好玩，正要笑的时候，忽然想起来宝钗平常对她很好，就觉得这个时候好像不应该笑宝钗，不应该去嘲笑宝钗，就赶快掩住口。那知道林黛玉口里不让人，常常会讥笑别人，怕她取笑，就拉过她来说，走吧，我想起来了，袭人说午间要到池子洗衣裳，到池水边洗衣服，大概去那边了，我们去那里找她。所以湘云是也是一个 好心的一个女孩子，觉得不要让这个事情忽然被叫出来，就是黛玉可能叫别人来看这样不好，就觉得我们走吧，我们不要管这个事情啊。所以她也因为觉得宝钗平常对她很好，所以她也有她的厚道在这里，所以就要拉她走。那林黛玉当然心下明白，知道史湘云跟宝钗很好，就冷笑了两声，只得随她去了。其实我读到这里，我后来就常常想说，哎呀，黛玉真的应该多站一站，可她偏偏走了。因为他多站一步，他就会听到一句话，就是宝玉梦里的话，也许他就会有一个不同的感觉。可这个时候他其实是受伤走了，他觉得宝玉跟宝钗这么亲好，所以宝钗只做了两三个花瓣，忽然听到宝玉在梦中喊叫骂道，说和尚道士的话如何信得，什么是金玉姻缘，我偏说是木石姻缘。好，你可以看到梦里的话往往是真的话，就是他其实在对抗这个东西，就是大家都努力的把他跟宝钗放在一起，因为一个有金一个有玉，是一个现世当中圆满的婚姻。可是他说我只提木石前缘，很多地方都版本都是木石前缘，因为上辈子他们有因果，这个因果未了，所以林黛玉这一辈子来是要还他的眼泪的，因为上辈子贾宝玉一直用水浇灌他，救活了他，所以他要不断用眼泪去还掉这一世的眼泪。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他讲的木石姻缘，是他觉得前辈子有一个因果没有了，他要在这一世去结束它。所以宝钗听了这话不觉呆了，所以我不晓得宝钗这个时候的心情是什么，就是如果宝钗真的有预谋有安排，那么听到一个人在你的面前梦里的话其实也很心痛，就是他会叫出来，我不要听那个和尚道士的话。